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啊！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题目是追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追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我们要来读的圣经是在旧约圣经的生命记第四章32到40节，旧约圣经生命记Deuteronomy 生命记的第四章32到40节。找到之后，我们一同的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同的来读一下，在生命记的第四章，我们来从32节读到40节。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一起。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神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呢？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骑士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而可畏的事，像耶和华你的神在埃及在你眼前为你所行的一切事呢？这是显给你看，要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为要教训你，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并且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因他看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从你前赶出，你进去将他的地赐你为业，像今日一样。所以今日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教育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五章的第六、第七两节，我们一起来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好，我们圣经是读到这里。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段的圣经的记载呢？究竟这段圣经记在这里是给什么人去看的、去读的呢？当我们读到圣经生命记的时候，如果有我们你以前读过前面，还是说读过这卷书的话，你知道前面是记载当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之后，他们在旷野经过了40年的时间，因为他们背逆神，他们不听神的吩咐，所以出埃及的哪一世代的人在旷野40年都死光了，剩下只有两个人能够进迦南。那么在这个快要进迦南这个的神应许之地之前，神再次透过摩西向以色列的第二代来宣讲神的心意，告诉他们神的心意是如何。那么在这里呢，是帮助我们透过这段的圣经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究竟神对这些要进迦南领受他应许之地的结群的人带着什么样的一个的观念、一个的思想。那 很多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常常有这样一个的疑问啊，有这样一个的想法，虽然没有出口，没有讲出口，但是心里面常常有这样一个的看法，为什么我们要读旧约呢？为什么我们要读旧约？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差不多旧约大部分的记载都是与以色列人有关系的，要就是他们的历史，要就是跟他们有关的历史。所以当我们读这个旧约的时候，常常有些弟兄姐妹就有一个疑问，那关我什么事？为什么我要明白以色列人的历史？如果是讲中国人的历史我有兴趣，但是讲以色列的历史关我什么事？为什么我要读这个旧约的圣经？那其实我们如果明白的话，可能我们不会觉得旧约对我们没有意思。无论是新约也好，旧约也好，当写这些的书 的作者，还说神感动这些人写下来这些的书卷的人，他们都是针对当时的人的需要，把神的心意写下来，要让当时的时代的人能够去读了，然后明白神的心意是如何。无论是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都是这样。好像保罗所写的书信，差不多大部分的理由，他写哪些书信呢？只有一个的目的，就是要解答当时那些信徒的问题。所以当他写那些书信的时候，都是带着这样一个思想来去写，圣灵的感动就写下来了。旧约也是，这些的先知，这些神所使用的人，都是带着一个目的，要把一些的有关对当时的人的一些的问题来解答，还是说让他们明白，所以写下来。但是我们知道圣经的话不是随随便便的，圣经的话不会被时间被怎么说呢这个种族哈这个文化所影响的。虽然是写这个人有这样一定的带着这样特别的一个的理由写这个书卷，但是神能够用他所写的超越这个时间，超越这个时代，超越这个民族，要带出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所以虽然是解答当时人的问题，但是同时呢，也是为了帮助我们透过哪些的事了解神的心意。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当我们无论是读新约保罗的书信，读旧约这些历史的事的记载，都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哪些事能够帮助我们体会神对人的心意是如何，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不要带着一个以为不关我的事，我不是以色列人，所以并不是对我写的，是当时所写的目的不是为你，但是神能够用它来对我们每个人讲话。所以今天我们来读这段的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要问两个问题，从这两个问题来作为一个思考的一个的方向。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什么摩西要向当时的以色列人讲哪一些的话？他带着怎么样的目的？为什么他要讲哪一些的话？因为摩西写这些话的时候，一定是有一定的理由去写的。所以我们要明白，先去明白摩西对哪些人讲话的理由是什么，才能够找出正确的解读这段的圣经的一个的方向。当我们明白了摩西对哪些人讲的话的目的之后，那我们再从当中的信息来问，对我们这一个时代现在的人有什么的教导，什么的教训，我们可以从当中学习什么呢？所以我们先要了解当时摩西的写这段话的理由，然后再问对我们有什么的帮助。这个就是我们读无论是新约圣经也好，旧约圣经也好，需要有的一个的态度。如果我们不问当时的写的作者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就没办法找到神的心意究竟怎么样透过那个时代的人对我们说话了。好，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个的态度的话，我们就来看究竟摩西在这里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的圣经需要明白的是什么。 需要明白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圣经哈，生命记是讲到以色列人快要进入迦南，还没有进去，快了，这个旧的世代过去了，第二代起来了，他们要进去迦南了。还没进去之前，神就首先在这里宣告，告诉他们这些的律例典章。然后我们知道约书亚记就是讲如何把这一代的人，约书亚带他们进入迦南这个地方，在哪里建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属于他们自己国家的地方，国度，属神的国度。然后我们知道约书亚记之后呢，接下来一卷书叫做士师记，他的 Judge。哪一卷书呢？是讲到他们进入迦南之后，经过约书亚带进他们分了地了之后，他们住在哪里，所遭遇的那几百年，他们的光景是如何。那虽然我们很快的跳一跳哈，跳到士师记其中开头的时候是那个圣经作者所记载的一段的话。那士师记里面曾经有讲一段的话记载，告诉我们究竟士师记整个的一卷的书讲什么。在士师记的第二章的第十节哈 ,verse 10, 哈 ,the judge, chapter 2, 哈 ,verse 10, 那里讲到什么呢？我读给大家听哈。他说哪个世代的人都归了自己的列祖了，所以那些进到迦南地的哪一个世代的人都死了。后来有另外的世代兴起来，然后说什么呢？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十一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恶的事，就去拜当地的偶像的假神巴利去了。那如果你读士师记，告诉大家解一句的话，就是整个士师记的发展，整个士师记的发展就是这句话的表达了。当时那些人，那个世代的人死了之后，下一个世代，第二个世代的人起来的时候，他们再不认识神，也不知道神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他们就转离神，去侍奉当地的假神去了。后来他们受苦了，神兴起另外一个人士师出来拯救他们，再次把神的律例典章教训他们，他们又认识神，然后遵行神的话。后来那个士师死了之后，另外一个世代起来，重复又重复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整个士师记几百年，以色列人在迦南就是这样一个循环。新的世代起来不认识神，偏离了神，行恶，敬拜假神去了。这个就是他们进到迦南的时候所做的一些的事情。那与今天我们所读的有什么关系呢？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永恒的神，他是超时间空间的神。以色列人还没进入迦南，他们神已经晓得他们将来这些的后代会做什么的事情，所以呢，神还让他们这些还没进迦南的人首先要告诉他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让他们晓得究竟他们信的这一位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神。这里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的里面，生命记的第四章里面有几处常常重复又重复讲的是什么呢？神从天上发声了，神从天上讲话了，他们听见，神从天上讲话，这些以色列的群众听见神的讲话了。然后接下来说，神用大能的手显出他的大力，神迹奇事让他们看见了。所以这些以色列的群众第二代，他们听见神的声音，看见神的手所做的事情。然后接下来呢，第35节这里就说了，这是要显给你们看，要使你们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29节也是，所以今日你们要知道， 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所以他以外再无别神。两次重复告诉他们，你们要知道耶和华是唯一的神，所以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听见了没有，所以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所以十诫的第一诫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天上地下只有一位真神，独一的真神，所以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为什么神啰里啰嗦的那么的紧张，讲完一次又一次告诉他们只有他以外没有别的神呢？如果我们来想想这样一个的图画吧，我们做父母的哈，都曾经教小孩讲话的经历，是不是啊？我们有 baby 的哈，有小孩的，那小孩长大成长的过程里面，你总是会教他讲话的，对不对啊？然后常常是说妈妈的话，一定跟说啊，叫妈妈妈妈妈妈哈，啊，做爸爸的说啊，叫他爸爸爸爸哈，一定教他讲话，就是不是爸爸就是妈妈哈。开始的第一句话最希望就是叫我先哈，叫爸爸先哈，那就高兴了。你叫什么先？爸爸还是妈妈哈？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叫自己，对不对？啊，哇！哪一天你听见你的孩子开口了，讲话了，爸爸、妈妈，哇！你好高兴，你就好高兴的，很欢喜的来说，我的孩子能够讲话了。但是你知道吗？孩子虽然讲出爸爸、妈妈，但是他有时候他也不晓得究竟爸爸、妈妈指的是什么。好，我记得有时候，在这边长大的孩子哈，我们有时候，叫他们叫我们哈，叫师母哈，牧师、牧师伯伯、师母亚一，有时候他们玩哈，他们叫是叫了，他们不知道牧师伯伯是指谁，师母亚阿姨是指谁，所以有时候那些孩子常常见到我就师母阿姨，见到师母的时候牧师伯伯，因为我们晓得他。分辨不出什么是牧师，什么是师母，搞不清楚啊！直到懂得叫哈。如果你的孩子能够懂得叫爸爸、叫妈妈，你好高兴。但是呢，你每一次带他出去，他见到人就说爸爸，见到人就说妈妈，那你会怎么样？你就会说不，他不是爸爸，他不是妈妈，你会说我是爸爸，我是妈妈，对不对？然后见到人叫还好，如果见到小狗狗爸爸，那你就很气了，你就会说看着我，我是你的爸爸，除我之外他不是，对不对？你不会让他随便叫一个人做爸爸做妈妈的，不是你小气，是你要让他搞清楚谁是爸爸谁是妈妈，对不对？你做父母的，你一定是说 yes 是这样，随便叫孩子叫别人做爸爸妈妈，你也不高兴了。从这里我们来明白一个的观念，为什么神在这里啰里啰嗦的一而再的告诉他，你们知道了，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随他以外再没有别神了。为什么耶和华神那么的啰里啰嗦讲这句话呢？因为以色列人这过去在埃及400年的时间，他们已经是完完全全埃及的文化影响了他的生活了。虽然他离开了埃及，但是过去400年的时间里面，埃及一切的文化在他思想里面充满了他们的思想，已经习惯了。埃及是一个非常多神的一个偶像拜偶像哈，那些被称为神的偶像的国家，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每天生活在这样一个的情况的底下，在他们生活的里面，四周围都是神，已经很习惯了。虽然那些不是神，但是在他们心目中，那些就是神，已经习惯了。虽然离开了埃及，但是心里面还是想着过去那种的生活。所以神需要告诉他们，清楚了，他们不是 我才是唯一独一的真神。要他们分辨清楚谁才是真神。你说为什么神那么小气呢？啊，随便人家喜欢拜那个也可以吗？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来做呢？其实不是神的小气，那是神爱这些以色列的群众，不希望他们拜错了，不希望他们敬拜错误的神，以致他们在生命里面没有办法享受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没有办法享受神为他们所安排最美好的生活。像什么？像我们，如果我们身体有毛病去做检查，哎呀，检查出来我们有一点不舒服，有些毛病，医生开个药给你，你说哎呀，这个药太贵了，我还是不吃吧。我那去到随便抓个人，哪个说这个药很好，这个药吃了就好了，不需要吃那么贵的药，随便买一个这个药吃就好了。当你不吃那个真真正正医生开的药，随便在外面听人家说就抓一个药来吃的话，不但只没办法把你那个病医好，反而让你的病本来是小小的，哇，慢慢发展得很严重，后来有药也医不好了。这个就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不是因为他小气，人家来拜别的神他就心中不舒服，不是，他不愿意看见这些人被错误所敬拜的对象所捆绑，以致他们不能够享受神真正给他们的哪种的保护，哪种的带领。最近我去看医生，医生告诉检查告诉我了，我身体里面太那个血里面太多铁了，铁质太高啊，我是个铁人啊。啊，所以你那个有 man 的地方我不能走去啊，我说噔粘在哪里走不了了。医生说我的身体里面那个铁太高了，医生很紧张，我也不紧张，因为我不知道后果如何。但是那个医生很紧张，他说还是赶快去找专科看看怎么样来处理，因为他说如果你不处理这些过多的铁质在你的身上，将来你的肝你的心脏就会被影响，就会坏了，那个时候你就很麻烦。虽然现在没事，但是如果你不处理的话，将来这个会影响破坏你身体的器官。所以他很紧张地介绍我要去看专科去了，我也乖乖的也去了。我不会说我现在没事，我不用看，反正我没事拿那个 magnet 我也没有粘进去，所以我还可以的。我不会那么笨，我知道如果医生说我要处理我就处理，因为为我的好处，让我能够更健康的来生活。这个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一种的心意。过去在埃及每一个生活的小节都有神，埃及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啊，什么地方都有神，门口有门神，厨房有厨神，什么地方都有一个神在哪里的。埃及人也是一样，所以他们充满了很多的神，很多的偶像，所以神要让他们晓得谁是唯一的真神。所以当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神为什么那么麻烦要行十个神迹呢？这是神够能力，一个神迹就够了。什么神迹？把埃及人都杀掉，搞定就好了，以色列人就可以自由的出去，所有的钱的资产都可以拿走了。神有没有这样做？神没有那样做。为什么？不是因为神保留这些埃及人的埃及人好，不是，乃是神又让以色列人明白，他们过去400年所相信习惯拜的那些的假神偶像不是真神。所以在十个神迹里面，其实是对抗着埃及的十种不同的偶像的神来做这样的一个的灾难，一个神迹。他们相信埃及人最 重要的一条的河尼罗河。他们相信这个尼罗河是有一个神来掌管的，这个神是他们生命的源头，因为他们是靠那个河的所有的出产来维持他们的生活的，所以他们相信这个河有一个河神在哪里来掌管。所以第一个神迹临到埃及的是什么？血，所有的河水都变成血，让他们喝不了那个河里面的水，让河里面的所有的生物都死掉，都变臭了。神要让以色列人看见一个事情，过去你们这400年在埃及，你们相信这个尼罗河这个河神是供应你们生命生活的一个的主要的一个来源，这位的神，其实他不是神。我要让这个河变那个河水变成血，它就变成血。我要让这个河里面那个生物那个鱼死，它就死。要告诉以色列人，谁才是真正掌管宇宙万物的哪一位的神？让他们看见这个神迹，是要让他们清楚知道谁才是神。接下来，他们第二个灾难是什么？考试来了，考试来了，实灾哈！告诉你吧，不要猜了哈。青蛙哈，还记不记得青蛙？所有突然间，埃及来了很多的青蛙，跳上所有人的房子里面，搞得他们臭的不得了哈！那个青蛙每天呱呱呱呱在那里叫，烦死了哈！烤青蛙也吃不了那么多。青蛙在在埃及有这样一个的神在当中来掌管，是他们生产出产生物生产的一个的神，是以青蛙作为头的一个偶像。所以埃及的里面的那个敬拜的偶像里面有一个神是以青蛙作为一个形象的一个的神。所以第二个灾事是神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以为是他来掌管吗？不是，是我来掌管。所以他让这些青蛙突然间出现失控了，失去控制了，所有埃及人没办法控制这些青蛙。神要以色列人清楚了解一个事情，随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不是这些埃及人以为的那个青蛙神来掌管的，不是。后来还有什么的牲畜啊，这些苍蝇啦，那些虱哈，冰炮啦，这些蝗虫啦，这些都是代表着埃及里面的某一个的偶像，某一个的假神，在他们的生活的里面。每一天就是靠着这些的假神来让这个生活能够平静平衡的，所以在他们生活的里面就是让这些的偶像这些假神来维持一切的生活的一切。神没有把所有埃及人杀掉来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因为他要透过这些灾难这些的破坏，让以色列人清楚看到了过去他们所敬拜所相信这些都不是真实，他们没有力量来与这一位万军的耶和华对抗。神要说是就这样行了，甚至最后一个长子被杀也是一个最重要一个的神，他们相信每一个妇女生产的时候都有一个神来保护的，他们相信这个生产的神是让埃及人繁荣起来的，他们更相信法老的长子就是这个神，这个神就是承接法老做王位的哪一个神的儿子。所以最后一个杀长子其实不是单单把那个的孩子杀掉，乃是说要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过去所相信看见埃及人所做这些以为真的有一个保护你们的一位的神吗？其实没有，我要拿他们的生命就拿他们的生命，他们是完全没有一点能力来对抗的。 这十个灾难其实并不是为了对付埃及人，十个灾难是要让以色列人透过这些的灾难看清楚了，唯有耶和华是真神，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这里摩西再次的跟他们说，你们要知道，你们要看到，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随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了，不要再去依靠哪一些不是神的神作为你们生命的支柱。让他们认清楚谁才是值得他信任的哪一位。因为以色列人在过去已经被他们这些的假神这些影响了，以致他们心中多多少少离不开，甚至出了埃及了，他们还是想着还是回到埃及去，他们遇见困难还是想着回到埃及去，他们遇见什么事情还是想到埃及去。所以后来神把这个退路都毁灭了，没办法回头了，脱离真真正正的捆绑。所以刚才第五节啊，第五章的第六第七节说什么？耶和华说，我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之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里说了他们在埃及是做什么？为奴的。埃及是你们为奴之家。当我们读到结局的时候，我们常常只是想到，哦，他们是在埃及做了400年的奴隶，为他们当那些困苦的工作，那些重担，那些搬搬抬抬的都是这些以色列人做的。我们所想到的只是埃及人控制他们，以色列人做奴隶而已。其实这句话有两个的层面。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不是单单外在那个奴隶的身份，更重要，神拯救他们脱离做埃及心灵的奴隶。为什么？因为在过去400年，他们已经活在这些的假神的里面，他们离不开这些假神生活了，他们以为要靠着他们才有平安的日子，现在没有了。现在神说，我带你们离开这个为奴，你们的肉身不再做奴隶，你们的心灵也不要再做奴隶了，你们要知道我才是唯一独一的真神，除了我之外再没有别的神你可以来做依靠的了。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这些进到迦南的这些人，摩西要重复又重复的跟他们说，放下过去哪一种的心，不要再做奴隶了，不要在外在做奴隶，也不要在内心做奴隶了，你要被释放，在神里面得着真正的自由。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中国人多多少少有一点的迷信哈，我们也是有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哪种的经历哈。记得在小的时候哈，我们家不是基督教的家庭哈，我们家是传统的中国的传统的信仰的家庭哈。我们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呢，哎呀，过年哈，过年是一个很高兴的日子，非常开心的。但是过年呢，有时候我们也很紧张的。为什么紧张呢？因为呢，过年的时候千万，特别在年初一哈，大年初一你千万不要打破东西哦。你打破东西了被骂的啊！如果你在新年一开始的时候，哇，捧着一个碗砰打破的时候，哇，那父母就会骂你了，为什么年初一把那个碗打破啊？很多时候呢就战战兢兢的，也不敢捧什么东西，因为怕打破了被骂的哈。我不晓得中国人的传统的里面常常有这样一个观念，在好事的日子的里面，新年呢结婚呢 啊，生日呢，好像这些好的日子里面很开心的日子，那千万不要有些什么东西打破，有什么东西搞砸了，否则的话就不好的一头就出来了。如果真的有一次哈，你什么生日的时候，哎呀打破一个碗，你心里面就觉得，哎呀今年我可能过不了这一年了，今年可能我遭殃了哈，你心里面就会觉得哇被绑着好不舒服，担心担心又担心的过每一天的日子。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为奴，这个是不是为奴，是我们没有外在的当奴隶，但是我们内心常常会被这些迷信的观念绑着的。不要说我们平常的人哈，特别在香港哈，台湾可能也是，可能大陆没有，新年开始的时候哇，很多人都抢着去上香哈，去什么地方向头炷香哈，那么求一个签哈，那么如果求到上上签的话呢，哇今年就是发了哈，那么上了头炷香的话今年就行运了哈，好运了。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啊，求那个签是下下签的话，那么今年就是遭殃了哈，今年是倒霉了，心里面就不舒服了。做生意的人也是这样，这个是不是被捆绑呢？我相信也是一种的奴隶，被捆绑吧。摩西对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的时候，三番四次跟他们说，把过去这些的信念放下来，不要把这些带进这个神为你们预备美好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上面第四章的四十节清楚地告诉我们，我将律例典章这些晓谕你们，让你们遵守，你们的子子孙孙遵守的话，就可以得福了，就可以在这个神所赐的所这个地上得以长久了，不是长命啊，我们常常读错了，不是长命，是长久。长久的意思是说，你们可以在这块的神所赐的地，你们可以长久拥有这块的地。如果按照神自己的心意来遵行他的律例典章的话，这个民族在这一块神所赐的地得以长久生活下去，这个是神的心意。不要让他们过回到过去的日子里面。但是历史告诉我们，神讲了，他们也听了，但是后来哪些人有没有遵守呢？没有遵守。结果怎么样？结果以色列国一年一个世代，两个世代，三个世代，后来慢慢慢慢离开了神，结果他们最后怎么样？国家也没有了，他们能不能拥有那个地？没有了，被分散，被掳到外邦去了，没有他的国土了，在地不得长久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忘了神已经告诉了他们，如果他们不遵守神自己的心意，以别神代替的话，他们就要承担这个的苦难临到他们身上。这个就是摩西对以色列人当时一些个的心意。那我们就问了，那对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对于我们又有什么的关系呢？从这样的一个的故事的里面，一个这样的教训里面，带给我们今日的人有什么的提醒呢？可能你说我不是以色列人，我也不在以色列地，我也没有这个实诫，也没有这些的教条，这些的命令，那关我什么事？其实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神又透过这样一段的圣经来告诉我们，要我们透过以色列的经历提醒我们，我们已经被神拯救了，脱离为奴之地了，我们已经进入神为我们应许的迦南美地，神的国度里面。如果我们进到这个国度，神的为我们预备这个美好的天国，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按照好像以色列人所明白的，还是把过去救我的观念带进来，不是以耶和华为神，以别的为神的话，那我们岂不是像以色列人一样得不到他的祝福， 活在困苦的里面吗？这里说埃及是为奴之家，今天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界就是埃及了，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也是为奴的。我不知道当你想到为奴，你现在想到是什么的奴呢？什么的奴隶呢？可能你看报纸的话，最让你立刻想到就是说，在香港哈，在大陆可能最流行一个的形容词哈，房奴，你有没有听过？当你买一个房子之后哈，你要10年、15年、20年、30年，你为这个房子做奴隶了。啊，你买一个车，你为这个车做奴隶了，你买这个为这个做奴隶了。好像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为了这些东西来做奴隶了。那事实这些都是表面，不是最重要。神要救我们脱离为奴之地，不是脱离这些。今天我们有谁不是为奴的？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啊，为了房子，为了车子，为了孩子，一生做奴隶呢？啊，都在做。什么时候我们才脱离这个的为奴之地呢？啊，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上，我们就脱离了哈。所以讲的不是这些物质所带给我们这些的奴隶，更重要的是什么？内心心灵的奴隶。就好像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不是单单脱离在当埃及人的奴隶，乃是要脱离当那些假神的奴隶。这个才是最重要一个环节。今天我们活在这个的世界的里面，我们有没有像以色列人一样，还是以很多东西作为我们的神？我们不是单单有独一的真神做我们的神，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作为我们的神。这个才是我们要问的问题。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你知道吗？他们整个生活改变了。过去他们做奴隶，现在进到迦南，这个地是属于他们的。摩西去到的时候，把他地分开。哎呀，一个的民族嘛，一个支派拥有截片，另外一个支派拥有截片，他们有自的土地了。迦南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进到哪边，改变他们的生活。过去以色列是牧羊的，的一个的群众哈，我们知道哈他们的历史，但是后来进到迦南，他们改了，他们开始种田了，耕种了，葡萄园了，无花果树了，他们改变了，成为一个牧农的一个的民族，所以他们进到迦南的时候，他们过去什么都不懂。不懂得怎么样做农夫，现在进到迦南的时候，他们要学习迦南的农业的一些的事情，所以要借用他们当时农业的工具来学习做牧农了。本来是很好的，这些工具都能够帮助他们有一个美好的生活，但是有一个事情他们做错了，他们不单只是把迦南的农业的工具搬过来用了，他们更把迦南的农业的神都搬进他们的信仰的里面。巴利就是当时迦南的农业的神，他们迦南的人相信这个巴利就是掌管一切生长的农业的生长的一位的神，春天来长那个植物长成长，在乎这个巴利是否开恩给他们成长啊，否则的话他们就没东西吃了。所以他们的观念里面，这个巴利是掌管一切农业的。所以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的时候，不单只借用了他们的农业的工具，更把他们这一个农业的神都带进他们的信念他们的生活的里面。这位的神巴利是一个很淫乱的一位的神，他们怎么样拜加利呢？巴利这位的神呢，他们会在神的面前，这一个拜巴利的神的面前举行一些淫乱的祭典，有妓女跟那些的男人一起发生关系，在祭神，这是一种其中一种的仪式。神最厌恶巴利这个的神， 因为把人带到淫乱的里面去。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的时候，不单是借用了当时的农业的工具，更把这个神都带进来，这个神就成为他们的网罗，成为他们的敬拜的一个对象，成为他们的捆绑。这个就是摩西告诉他们，你们千万去到哪里不要把别神当主神，我是唯一的神，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神。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可能不会拜任何的假神，但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基督徒生命的里面，可能除了耶和华真神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我们依赖的东西。那些依赖的东西就成为偶像了，就成为真神了。人依赖物质的东西多过依赖神，这个就是神所不喜欢的、责备的。他是唯一独一的神，没有别的能够代替神。记不记得上两次还是上次跟大家讲到的时候提到一个旧约的人物，叫做该隐，还记不记得？该隐因为犯罪，神把他赶离了，不再见神的面，因为他没有神了。所以呢，他就用各样物质的东西来满足他自己，因为他失去了神，他生命不得满足，所以他用很多外在物质的东西建造一个城墙，建造乐器，建造这个生活，建造这个东西，得了很多的财力打仗，所有这些物质都是为了满足他的需要，因为那些东西就成为他的依靠。他本来要在地上漂流，现在他依靠这些城墙、财富，所有这些东西成为他生命的依靠。他透过这些东西好像找到他人生的目的了，好像找到他存在的价值了，结果他就为那些东西成为那些东西的奴隶。最后哪些东西能够存留吗？一点都没有存留，只不过哪些东西引他满足而再跟神更远离。弟兄姐妹，今天也是很多人像该隐一样，因为没有神，把很多外在的东西作为神，成为他的依靠，钱、地位、名声，一切只是成为他的依靠，让他感觉到安全。但是那些都不是神，唯有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最近可能你看新闻的时候，最多讨论言论的是什么？可能说是北韩啊所发出这一个的，发射这一个的火箭的事情，引起了很多的言论哈。我们看见他们用很多的钱来发射这个火箭，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但是发很多的钱就是要发一个东西上到天上去，有什么目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去猜，我们也不去搞政治，也不去想。但是我透过这个事情，我就想到一个事情，这个就是该隐的心态，这个就是该隐的心态，要用一些的东西来证明他自己的价值，这些东西就成为他的神。哇！如果你说这样的话，我们岂不是要把所有的东西都丢掉，我们过一个好像苦修的一个人的生活才好吗？不是，我们应该分辨出什么是工具，什么是主。以色列人去到迦南，把农业的工具带过来是好的，帮助他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生活。但是他们把巴利这个假神带进来的时候，就以巴利作为神，就搞错了。我们今天神给我们物质的东西都是好的，这些东西都成为我们的工具， 让我们生活得更好。但是如果我们不把这些好的东西放回它原有的位置，是用来帮助我们服侍我们的工具的话，那些成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那就麻烦。看过一个电影，给我很多的提醒，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电影究竟在给我提醒什么。这个电影讲一个过去曾是一个杀人放火什么都敢做的一个的人，在他的生命里面经历很多的痛苦，后来他的太太他的女儿信了神，也带这个人去教会，但是起初他不愿意，后来在他的生活的里面遇见很大的困难，快要死，他所喜欢的朋友，他最好的朋友也快要死，因为他们就是那些好像 gangster 一样哈，做那些的东西，所以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寻找神，哎呀，真的在哪里得到了，认识了神。当然故事很多，慢慢慢慢改变了，改变非常好，开始建立自己的事业，自己很好的个家庭，然后呢还帮助教会哈建造礼拜堂，因为他是有建筑的，建造礼拜堂，建好一个非常好的礼拜堂。当时建好之后没有人来做讲员啊，那个讲员没有来了，他自己上台就做讲员去了，成为一个传道人了。再过一段时间听见非洲有很多的苦难，有很多的战乱，那里有很多的孩子没有家，很多的小朋友需要帮助。那他去有一个的心，希望在哪里建一个的孤儿院，能够收留那些因为战火的缘故失去父母的孩子。他去哪里建造一个孤儿院，在建造孤儿院的过程里面经历了很多那些敌人对这个孤儿院的攻击，他眼巴巴看见那些孩子在他的面前被打死被烧死，他爱那些孩子，他不断两边跑，去非洲，在美国去募捐，然后把钱带到非洲去建立这些孤儿院，发费各方面的事情。他太爱那些的孩子了，当他爱那些孩子到一个地步，看见那些人把孩子杀的时候，他心里面产生了个恨，因为看见那些人这样冷血的把孩子都打死在他的面前，他开始恨那些的人，所以他就拿起枪来去保护这些孩子，跟那些的敌人拼了，救了一些的孩子，但是心中那个恨已经慢慢慢慢超过他的爱，他因为爱孩子的缘故，现在开始慢慢慢慢因这个看见那个情况，他开始心中产生恨，恨那些敌人，慢慢恨神了，为什么神不救他们。开始的时候爱孩子，慢慢里面充满了仇恨，之后连孩子那份爱都不爱了，整个生命从那么好突然间掉下来。我在这里突然间有一个反思，有时候好的东西本身是好的，但是我们如果把那个好东西抓住抓住抓住，把那个东西好的东西越抬越高越抬越高，比神更高的时候，那个东西本身就会让我们离开了神。当这个人那么爱那些孩子，愿意付上一切来救孩子的时候，但是他不是来寻求神的帮助，那是想到以人的手段人的能力来救这个孩子，但是这个过程里面看见自己没有能力，开始恨恨恨恨，结果心中充满了仇恨，在哪里 再没办法跟孩子相处。其中有一个孩子，过去也是一个充满仇恨的孩子，被他救了之后，这个孩子一直不讲话。哪一天突然间跑去跟这个宣教士，他叫他们白人宣教士，坐在他身边跟他讲话了。他说：“我不愿意看见你这样，因为我过去也是活在恨的里面。过去那些人强逼我，拿着枪指着我的头，要我把我妈妈杀了。他说我把妈妈杀了，为了我跟我的兄弟能够活下来。所以那时候我心里面充满了都是恨，所有人都是恨。但是他告诉他，我不想看你活在恨的里面，因为这是不是一种的生活，这是一种非常苦的事情。感谢主，这个故事后来完了，这个人后来真的再回到神的面前，改变了，重新再被神接纳。但是我看这个电影这个故事的时候，提醒我一样事情：神把很多很好的东西给我们，让我们去享受，让我们去拥有。哪些东西是让我们的生活更好，帮助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爱那些东西多于爱神，最后这些东西就成为我的捆绑，成为我的神。这好像这个宣教士，他爱那个孩子，这个本身是好的，但是爱到一个地步，他要用他自己的方法来拯救他们。爱到一个地步里面产生仇恨，这个爱已经成为他的捆绑了。快弟兄姐妹，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我们不要把物质的东西作为我们的依靠，那个靠不住，都要过去。我们不要把神给我们的祝福看成是神，那个会让你离开了神。我们要专心把我们唯一对他的依靠专敬献给神，不要把祝福，不要把神所给的，不要把恩典，不要把神给的工具变成神自己了。让我们真的明白，神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蒙福，不是要捆绑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把有限的看成无限，我们必定活在捆绑的里面，成为奴隶。愿意我们都把神当神来敬拜他，来感谢他。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除你以外再没有别的神。虽然世界上有很多被称为神的，都只不过是受造之物，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也不可能带给我们人任何的幸福，任何的自由。我们一旦在他们的掌管的底下，我们就成为奴隶。主，我们感谢你，你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脱离为奴之地，不单只是肉身，更是心灵的释放，让他们晓得唯有你是神，过去所信赖的、所依靠的一切都不是神。主啊，今天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现在的生活的里面，同样能够明白，你是唯一的救主，随你以外再没有别的拯救。让我们真的不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任何的物质上，去依靠这些有限的东西，让主你的祝福只是恩典的，让我们去享受，不是来捆绑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天在你面前尊主为大，你是唯一的救主，唯一的神，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